呀，很感谢主，今天复活节先恭祝大家复活节喜乐平安。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体会，巴不得我们在不是在复活节里面体会耶稣的复活，更是天天在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我们的经历，能够看到耶稣复活在我们生命的当中。我们感谢主。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爸爸有个很好的朋友，我们都叫他我爸爸叫他阿德哥这个人一个人非常爱主，而且呢，他经常清晨都会祷告起来祷告。他有一个生意，常常很早就去骑单车到大概10多英里外。他拿了一些货回来卖，那么我念小学的时候呢，我就帮助他，而且呢，我爸爸说你要学向这个弟兄学做生意，我有一段时间，但是这个弟兄很奇怪的，我印象最深的，每一次复活节，他很早5点到6点多6点这样还不到6点就在我家里敲门了，就敲很大声敲门。他敲门的时候不是叫你开门开门，他在门外叫耶稣活了耶稣活了起来，耶稣复活了。常常每一次复活节的时候，他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行动，我们印象很深。所以呢，我这。讲到复活节，请这个把字幕圣经节放在荧幕上。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的第16章，1节到8节是一个阶段。OK，但是今天我只讲几件事情，让大家都可以彼此的分享，也可以说我们说像是查经之类，但是从他的话语里面，神的话语里面。我们真的去思想，那么这边有一件事情就略略带过去。这几个妇人大家都知道的是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8章说这几个妇人跟耶稣很亲密，而且供应他的耶稣跟门徒的需要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群的人。当然我们不讲太多这些，但是呢，这个。几个姐妹呢？她就是要去告耶稣，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时候，还没有天还没有亮就去见了。这边是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就到坟墓去要告耶稣了。那么他的举动就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，清晨去见主是很美的事情，清晨祷告，清晨灵修。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喜乐一件事情，所以的这几个姐妹，她都在清晨这样。那我们这边也略略带过去，说我们清晨，你早上怎么样啊？清晨第一件事出来进来做什么？所以神的话，巴不得我今天只是这个略过，但是下面有一句话。就给我很大的帮助，很大的提醒。他说：“势头被滚开了。”他看见势头原来很大，看见了一看，势头已经滚开了。所以呢，耶稣的复活没有任何人，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耶稣的复活。人、魔鬼。可能用许多方法，好像石头一样挡住，不让耶稣复活。但是这个石头被滚开了。那么我们可以想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是啊，你的渡口在哪里？耶稣已经复活了。耶稣自己也知道，常常告诉人家：‘我要从死里复活。’所以呢，魔鬼第一想害耶稣，挂在世上死了。”但是死了以后，他还要做另一种方式，用石头把它挡住，不要让耶稣复活出来。 这是魔鬼的这一种的用心，我自己是这样想，在这一方面。那其实现在世界也是把石头挡住，不让耶稣活出来。世界物质的东西常常绑住，让人不看，没有看到耶稣的复活。我最近越来越老，觉得我们活在耶稣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了我不属这个世界，离开世界的时候就说告诉比拉多我不属这个世界，那我的信我的人也不属这个世界，所以呢世界就想尽办法用石头挡住，让人不认识复活的耶稣。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一下，耶稣的复活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有能力，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的。石头是不是现在这个疫情，其实这个疫情是带给人类很多的祝福，为什么？居家隔离，好好在家看顾家吧，与人隔离，戴着口罩吧，谨慎讲话吧，常常勤洗手，要过圣洁生活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我们很可惜就不会很认真对待。昨天我才跟一个人讲，他说我等候这个疫情，一个牧师，我等候这疫情走过去，让实体的聚会更多人。我说他不走怎么办呢？我说新加坡政府现在我们都知道要跟这个疫情啊共存，英国也一样。那想到共存的时候，疫情共存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今天的世界，我们在疫情的里面共存，但想办法走出来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想这个疫情是罪的话，我们跟罪在一起的时候，共存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胜过罪？耶稣复活了。我最近想的这些，我不是神学家，但是我就讲到一些生命的问题。昨天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同工，几十年的同工，他回天家了，人家给我很大的冲击思想。当我念硕士教育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好的讲一句话都留在我心里，他说年纪越老越会孤单，因为你最好的朋友一个一个的都要走掉了，你会很孤单，但是耶稣会在你身边，你要学习在孤单里面的那一种耶稣同在的喜乐。周祖辉牧师我们大家都认识，他年纪大的时候，我去问去探访 David 他的孩子，我说你爸爸现在这样的怎么样，常常出去讲道奔波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说我爸爸很喜乐，天天很渴望想见耶稣，跟耶稣谈心，他天天这样。哇，他总这一句 David 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也帮助了我。我现在也年纪也大，但是呢我就看到这个属灵的伟人的脚步留下来的一些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还在爱世界吗？你还在爱这个物质的里面吗？你一天花多少时间真的安静寻求神的话？神的话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恩典，充满着祝福，我们理论上都懂啊。所以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，最近我觉得很大帮助，我们读圣经不是光用理性读圣经，应该也用感性来读圣经。 哇，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。我们都有理性上读圣经，如果在研究，人家就会研究了，哦，这个石头有多大啊，石头有多重啊，石头怎么样啊，怎样的，也谁来打开啊，打开几点都打开啊，啊，就神多的分析研究这一些。我觉得就上帝怜悯了，我不说这个研究怎么样，但是圣经的话又很清楚又很白，石头打开，那个想一想，我的生命的石头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信了耶稣，我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？复活耶稣在我生命里面也没有多大的改变，为什么？整天查经，整天听到，都好，非常好，也的确是人家在做生命改变了，但是确实不太多。家还是草，家不是天堂，是战场。我也常常告诉我自己怎样，所以那个势头。那么我们今天就用这一句话，那个第一，让大家思想一下，我们自己的心中的势头是什么？是骄傲的势头，是自私的势头，是爱世界的势头，许许多多点点滴滴，大家可以去分享。因为有这个势头，我们生命活不出来。耶稣讲撒种的比喻，那个好土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，有好多人你们都听过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土怎么会变好？一定要把石头拿开，一定要荆棘要把它拿开，一定要翻土，是不好的土就变成好土、松土了。那么这些果树，不管菜肴什么东西，都会长得好。耶稣讲撒种的比喻，启示讲撒种的比喻，就是人生每个对于信主的每个阶段，有人听了大欢喜，根本没有根，不追求，被世界缠住，但我们生命怎么样？所以耶稣复活了，这些弟兄姐妹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说，耶稣复活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石头打开了，滚出来了，耶稣出来了，耶稣就从坟墓里面出来的，岂是我们的身体，岂是就是臭皮烂？所以我们求神帮助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身体就变成什么？圣灵的殿，住在圣灵，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圣灵的殿，是圣洁的，是何等的美。从这个角度里面，我们好好去揣摩思想，我记得也有的一些提醒跟帮助。然后当他看见石头打开以后，又看见少年人住在里面，我这一段我就不多讲，因为好多人都在这边提醒，但是我这边提醒出来的另外一件事情，第八节，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里面逃跑，又发抖又惊奇，什么也不告诉人。应该是大好的信息就告诉人。顺便也提一提，耶稣在耶路撒冷复活，但是他要这一些门徒们要去加利利。为什么要去加利利？加利利好多时候都是门徒被召的地方，耶稣要他来回重点，看去加利利吧。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不多说在这一方面，所以就是那带过去，他们出来从坟墓逃跑，很有意思的，又发抖又惊奇，什么也不告诉人。这个我自己也是在想，应该这件事情大喜的信息是马太福音里面说就跑去见门徒，这边说逃跑，我有胡思乱想， 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也不会去接受，就是整个逃跑逃避，所以我们得不到上帝的怜悯跟祝福同在。所以的门徒就逃跑，什么都不告诉人。为什么？害怕，发抖，惊奇，什么都不告诉人。我在想，今天基督徒多少也为主做见证了，知道耶稣的复活，了解耶稣的复活，是不是只在惊奇跟发抖逃跑的里面，什么都不告诉人？我最近有做门徒的训练，我告诉这几个人，我很欣赏马太。马太一呼召的时候，你看马可第二章，一呼召的时候，他撇下所有的，那么接下来，他在自己家里大摆宴席，请了他自己的税吏跟罪人一起来吃。后来法利赛人就说，你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？我从这个角度告诉我的那一些，我的一些啊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。我想要请问今天在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，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请朋友来吃饭？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？我问过好一些人，他说都没有。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信耶稣就是无声无息？你看马太被呼召，他就请他的朋友了。法利赛说罪人是税吏，这边也说，你看马可福音的税吏是被人家撇弃的，看不起的。但是马太做了一个见证，请他来吃，然后请耶稣来。我说今天如果福音教会你信了耶稣，你现在也可以做，你就不要请太多人。现在人家都想多很好，我不否认多很好，但是我很看重的点，很看重的一个，耶稣来就是要招十个门徒，招看点。如果你深知你的周遭的几个朋友没有信，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就常常请他家里吃饭吧。你看看哪一个，我知道好多 Sam 啊，所有的 Ruth 啊，还有好多人的生命见证很好的，你不要嫌多，就几个人，两三个人，三五个人，因为耶稣也说过，在地上两三个人奉我的名，我就在你们中间，也跟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就是家庭教会的很强调的，几个人就吃就讲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样的教会就复兴了，不一定要大很大的东西，很大的，就在我们周遭的，可以手可以拉到的，手可以牵到的家里来吃饭。吃饭是什么？讲你个人得救的见证。这个默默的做，常常的做，没有忘记这样做，教会的福神的福音就传开了，教会得救人数增加了。这个从哪里看见呢？这个从使徒时代那个开始讲的，他们在信了主以后，都在个人的家里，就在个人的家里，就什么擘饼祷告聚会。那么圣经里面说什么？ 主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家成为教会，家是上帝所祝福的一个地方。这个从我现在就是这样，可以做到吗？不容易，但是为而不为也。就是这样，我希望福音教会，我感谢主了，黄宏文弟兄有这样，但是他也做得很大，我觉得应该怎么样，我们梳子简单一点，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弹性。现在我培训大概两三个人啊，在这个实体的，在线上的也有几个，我现在都以这种方式让他们进入他们生命的里面。我懂得不多，但是我尽量的能够从神的话语的来斋戒他们。这几天有一个人嫁了，一个家庭嫁了二十几个小时来看陈师母，我就很奇怪，他一进来不问陈师母好不好，他就告诉我，牧师师母，师尊来了，来看你了。第一次没有，第二次讲的时候，陈师母眼睛就打开了，还可以跟他躺一起，哦，他就很奇怪。所以呢，我就告诉他，他加了二十几个小时了。另外一个 Oklahoma 从路易斯安那六个小时下来，我不说这个了，但是就是说有一些人，他们要追求上帝的话，如果有神的话语供应他们，他们心灵会得到真的帮助。请你为我祷告。我现在大概会在几方面能够靠上帝的恩典多做一些造就培训的工作。所以从不同角度里面我们去挖宝。好，这个人呢什么都不告诉人，那问题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不是什么不告诉人？耶稣复活了，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想办法能够靠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在我们周遭常常告诉人，用不同的方式告诉人。有人很怕被人家发现是基督徒，这个就可惜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说我不够好，所以我不敢告诉人。那不够好呢，求上帝帮助呢，那我们在主面前就承认自己不够好，那耶稣很好，那么就好了，就慢慢的求上帝怜悯。所以这个是这一段的圣经，然后求神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心中的石头是什么？耶稣复活了，这个石头要不要受对付拿开？没有什么可以拦阻耶稣的复活，尤其是耶稣复活的生命在门里面活出来。耶稣生命活出来的何等的光彩。然后我们听到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个逃跑逃避啊，就成惊讶这一类，什么都不告诉人啊？是不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呢？那么接下来在另外一段，那么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，这边有大家看一看圣经界，怎么呀？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吧，这边献出来的有几个不信，他们听见耶稣或者安被玛利亚看见，确实不信，一个不信。两个门徒看见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们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门徒也是不信，两个不信。后来只是 耶稣向他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不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我从这个角度里面，这些话里面，我去自己去思想，耶稣活了，玛利亚看见的，门徒讲的，听的，甚至一个讲两个讲都听见了还是不信，心里何等刚硬。所以耶稣责备心里刚硬，他不信耶稣复活了。我不知道在我自己的生命还有亲爱弟兄姐妹的生命，你是理性上的信还是感性上的信？理性上的信不错，可以的，我们需要理性上的，但是我们要必须有感性上的经历，这个才宝贝。约伯理性上的信，以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经历了这些。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听了很多了，甚至很多人做研究。我知道你在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到好多证明耶稣的复活，有一本书贴正在办代办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看，如果你没有看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看贴正代办这本书，代办这本书。我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帮助人，让他们去读这本，很多人读了以后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律师写的，而且他们经过很多的研究，然后呢就写了这本书，就非常好。阿林顿的教授杨启成非常好，杨长老他就是看了这本书，生命被改变。所以常常跟学生谈话的时候，他都提起这个，这本书会告诉我们，要提醒我们可以去研究，但是只是研究停留在研究，心中还是不信不能接受的话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在这复活节的时候，我想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，我对耶稣的复活到底信的多少。我相信大家，尤其是福音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，都深深相信耶稣的复活，我们非常感谢神。但是信了耶稣复活以后呢，接下来的17-20节的，那就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熟人拿手喝色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说按病人就好了。先提到这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信了耶稣10年、20年、5年、3年、1年，有没有神迹随着？你说没有啊？你这边说熟人拿蛇，没有蛇可拿，喝什么毒也没有什么毒可以喝了、啊。这两个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。我做传道人，你多看传道人的宣教士的一些见证，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的里面。不过使徒行传有讲保罗拿到毒蛇没有死，所以呢没有死，那一群人呢他们就信了耶稣。喝了什么毒物？其实有个宣教士在印尼也是一样，但是这个很特殊的环境不要。但是我所讲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，我今天强调的是罗马书第12章说，我们奉献给神，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 我们都知道这一件事情，口头上也懂得很多，也讲了很多，有上帝赦免我，我们心里有没有更新的变化？天天的更新，天天的更新就是有审计的。我最近就常常问人家，哎，你心里有说没有？有，你有什么审计谁做啊？有一个人很有意思的，我没有想到他回答，有。我看见他好像都没有读圣经，怎么？他我信耶稣就是审计啊。我说是吗？是，他是啊。我本来不能相信的，后来又信了耶稣，我生命改变了，我就是个审计啊。审计，有一个人讲审计是什么？审计就是有的时候太平常了，一个种子种下去长起来会开花会结果，都是一个审计。我最近一直想蒲公英，我说基督徒应该像蒲公英，一生都是宝，根可以去寒，可以做好多东西，叶子可以吃，它的花更特别，随风而飘，飘到哪里就长在哪里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应该是这样的，这样就有个审计。信的人必有审计水做，然后二十节说到处传福音，注意他同在，用审计水做正式所传的道。今天好多人不信，就是因为看不见，看不见我生命的真正的那一种的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流露出来，看不见那种耶稣的柔和谦卑的生命，看不见耶稣那种怜悯人的心肠，看不见伸手去摸麻风病人，看不见拥抱一个人，看不见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纽约来的一个家庭，现在我鼓励他愿意不要出来侍奉神，他在祷告，他在我们中心那边住了几个晚上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，他要回纽约的时候，我很受感动。他太太，我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太太看着我不讲话，等了一段，他说牧师谢谢你。我说谢谢你什么？我以为他会谢谢我有地方招待，他没有，他说谢谢你牧师，我看见人了，我看见人了，我看见人了。哇，我很受感动。一个姐妹，我就想起耶稣医瞎眼的人，耶稣问了你看见什么，他说看见树走动，耶稣再为他祷告，他说看见人了。耶稣就是看见人，许多宣教士就是看见人，许多爱主的人就是看见人，许多把生命舍给主的就是看见人，人心灵的需要，人心灵里面的那一种的黑暗。这个姐妹名叫 Denise， 我很感情的，我差不多眼泪掉下来，她牧师为我祷告，我看见人了，我现在要回去求神怜悯我们。但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，我们看见人吗？这边说必有审计水作，就奉我的名赶鬼，说心方免，而且呢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的。其实我现在也问现在弟兄姐妹，你心里也说赶过鬼吗？你说没有什么鬼好赶， 是没有什么鬼好赶，但是呢，赌鬼应该赶，烟鬼应该赶，自私鬼应该赶，骄傲的鬼应该赶，爱世界的鬼都应当赶。所以呢，以前送上界的时候，常常教练唱一首诗歌：“大道大道老魔鬼，大道大道老魔鬼，大道大道抽烟鬼，大道大道赌博鬼，大道大道骄傲鬼。”他有这种就很简单的，很多人悔改，很多人唱的时候，圣灵就光照我何等自私，我何等骄傲，我何等这样，也有好多赌鬼就这样的生命很大的翻转，判若两人。求神帮助我们。对不起，我讲一句话，我也常常审查我自己，我心中有什么一些鬼需要耶稣赶出去的，我的生命怎么样的被什么东西在管理着我，让我没有办法付出代价去爱一个人。这边讲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说新方言我不多说，但是这边如果你去看，你去看参考书的话，还是什么新方言呢，就好多的解释，启示就是新的另外一种的生命啊，生活啦、啊，新的。然后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你说牧师，我基督徒可以按手按病人吗？你有信心可以啊，这个不是耶稣啊，那个牧师的专利啊，信的人呢、啊，也不要乱按啊。前几天有一个人叫我为他按手祷告，我说我如果要为按手祷告，我必须要自己要预备我自己。那么有什么？我就可以为你祷告，不是你要叫我祷告，按手祷告。我说我还不大知道，因为保罗也说，替人家按手不可以搀助，免得得罪神，免得犯罪。不是，但是可以并按病人祷告啊。如果你去探访一个人，一个家里，一个老人家，还是什么有病的。你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你，你要敢敢说出信心的时候，按手在他身上，不一定马上叫他好起来，有的时候圣灵工作，就让他心中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有一种不同的经历。这我常常经历到的这些，不是说不能好了，就心灵里面的那一种的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帮助，圣灵这样。我相信曾经是牧师，今天在这边他有好多的经历，但是我要看见好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经历。按手病人祷告，我说不是牧师的专利，是虔诚敬畏神的同在同工的这一些的举动跟态度，而是责任。耶稣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前面说什么？耶稣来是什么？他是有病的人才用医生，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。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这个世界，太多有病的人，不一定在医院里面。这边耶稣讲的什么？有病的人就是罪人，所有罪人都是有病的人，因为 他们生命有病。你们读心理学，你们都知道，如果有一个人精神怎么样，他就都是病的。现在最大的病是什么？为你的孙子，为你的孩子祷告。没有手机活不了。以前是电视的孩子，现在手机。这一种病毒啊，这一种瘾毒啊，拿不了。多少人家里不和，就是因为手机。孩子问题都是手机，这是罪呀、啊！这个病人呢、啊，这是病人呢、啊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怎么样？能够不能够帮助这一群的人，帮助我们自己可以摸到的人，能够怎么样？我自己个人觉得，还是神的话，过去跟他谈。这次他们带了两个少年人来，有一个我就看见说，告诉他就整天就是坐在那边就手机，另外一个姐妹的孩子，女孩子十几岁，哎，我奇怪，为什么你没有光？他说：“哦，我们养成习惯，我爸爸妈妈告诉我，不要玩这些东西，我要好好念书。”另外一个是这样，两个不同的教育，两个不同。那个女孩子10岁，早上她要回到家，开20几个回到家，回到 Maryland 去了。他离开，他抱我一下就哭了。我说：“还会再来吧？”“是。”他说：“我一定会再来。”因为我们亲爱弟兄姐妹，爱没有人去借的，除非爱的不得法。就是这样。另外一个年轻人，我跟他谈了，你不要 kill your time 在手机上面。我说你自己也知道，你太浪费时间是吗？他说没有其他事情做。我说你可以多读圣经，做其他事。就是这几天他来，我感谢主了，有人来，那我就感谢主。我还是祷告不够，神的话语领会不够。所以我今天就用马可福音第16章耶稣的复活告诉大家彼此勉励。第一，没有什么力量能力可以拦阻耶稣的复活，石头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石头拦阻耶稣不会在我们生命面流露出来。所以我曾经一度在教会里面说，耶稣复活了也活在我心里的是吗？我说大概有一些人是耶稣活在心里，我觉得有一些人耶稣死在个人生命里面，看不见复活。你看罗马书5章、6章这些看不见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，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要勇敢传福音，不是逃跑，来赶快告诉人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做一个不信的人，心里刚硬又柔软的心，让我们就是这样的追求复活节的，叫我们天天有神迹随着我们，早上眼睛一打开，因为耶利米哀歌里面告诉我们，每一天早上都是新的，上帝都给予我们新的恩典，读他的话，经历他的话，早上清晨是玛拿，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这样我们天天就有更新，心意更新。神迹随着我们走在哪里， 我们的耶稣的平安喜乐就到哪里。这个太多会研究的，所以我相信上帝怜悯我们，蒙主出去到处宣扬，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水作正是首传的道呀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谢谢你今天你的儿子耶稣复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。耶稣在2000年复活了，让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有你的怜悯，有你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过一个荣耀你，天天有神迹随着我们的，甚至我们可以赶鬼，甚至我们可以医许多的病，因为这个时代病了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工，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。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恭敬祷告，奉耶稣圣名。